这个是上个星期我上期讲可能一节到一节半没讲完哈，不过这一节是讲完了啊，所以就是第一节了，开头啊，我就重复讲几次，我就不太讲了，我就稍微总结一下就好。第一节他说，那日必给
大卫
家
和
耶
路撒
冷
的
居
民
开一
个
全员，
洗
除罪
恶
与
污
秽啊。我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整个上下文呢，是指到大卫家耶路撒冷人，最后是犹大啊这个支派。那他的用意呢，其实无论他讲哪一个都是指同一个群体啊，没有说大卫家比较高贵啊，其他住在犹大的边界的人就上帝比较忽略他们呢，并非如此啊。他习惯的用法是大卫是有一个象征就是基督的王位啊，所以他叫大卫家啊。那耶路撒冷呢主要不是指那个城，是指那个圣殿啊。如果没有了圣殿，耶路撒冷城根本就是一个平常的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值得去我们说啊兵家必争之地啊，这根本没有意义在那里啊，它只是一个商业的通道啊。如果你们去看地图，你们会明白的，它的确有战略的一个优势，但是其实这个城市一个很不好住的地方，因为它没有河流，它在山地，而且它不能发展，它只要稍微一出来就是谷了，就是峡谷，你人只能在里面一直挤一直挤，没有空间了啊。所以希律后来扩大耶路撒冷，也就是往这个圣殿山那里后面的山区扩大啊。但实际上我在说我们知道圣经一直提耶路撒冷的，肯定不是那个地点了啊，是因为这个名称让人想起上帝要住在人的当中，就是以马内利啊，或是说神的约里面说的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子民，所以这个地点让人想起这个事情啊，所以它的意义在这里，好吗？所以当时如果上帝提到祝福呢，他不可能会忽略基督是王，基督要做你们的祭司，与你们同住，他不可能会忽略这个，所以他就会直接用这两个所谓代名词了啊，大卫加耶路撒冷啊，这个啊。但我们的事实已经证明啊，大卫加耶路撒冷是给万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华人啊，你们是有人从国内来，有我的爷爷是福建的啊，我是马来西亚华侨啊，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其实都支取了这一个好处啊，就是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好处啊。如果有人说你们不是犹太人，你们不是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们没有份这个上帝的应许，我们说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有啊，你的圣经你读不懂，我说犹太人我们读得懂 OK， 我真的是不是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别的东西是可以这样讲的，你可以说哲学啊什么的，老子孔子希腊人不懂阿里斯多德哈，我们东方人明白他啊，你可以这样讲，因为都是相对的啊，大家对他的话语的理解不同，但是一讲到圣经啊，你没有办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办法，是因为你听犹太人讲他的这个旧约，你会睡觉的，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说啊，就是他们会跟你讲到啊这个字啊这个历史啊，总之你会有兴趣那些故事，但是你会睡觉的，你没有办法看它是一个神的话，它好像缺乏一种元素在里面 OK， 但你听一个平常的基督徒啊，他读圣经，他自己读都可以啊，不一定要去听了 啊，就是他也不用什么什么特别背景啊原文什么，就这样子读， 连他那种领受，他那种心灵上的那种满足感呢，没有办法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然我主要是说这个字是给我们的啦，就是犹大跟耶路撒冷，是事实已经证明，连犹太人都看不明白的旧约，我们今天，因为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也不是自己骗自己，很牵强的去解释啊，就是我们读一下旧约，我们就说啊，他是讲这个，新约啊，就讲回这个啊，而且我们都会觉得很就是。怎么说呢，很自然。Okay? 我想这种自然性呢，不是只是文化有关的，不是特别是中国人啊，这个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呢就不用太讲究啦啊，我们都是怎么说呢，点到为止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点到为止啊，略略明白啊，就各自有所思维就够了。不是，这不是这回事啊，你去俄罗斯人也是这样的，你去日本人，你到所谓最严谨的文化，你说啊，瑞士跟啊的德国人，他们也是这样理解的，所以这不是文化来的。OK， 你对什么话语有一种这个该理解的、该重要的知道，连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很自然会去把它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呢。这根本不是一种教导出来的东西啊，是圣灵的工作来的。他就让你能够看明白。所以我就说回来了，就说当时讲大卫以色列耶路撒冷还有犹大帝这一种名称呢，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代名词，它不是只是强调一个物质的东西。 OK， 所以当上帝要复兴的他的不是那个国度啊，那个指的是神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叫教会啊，它不单会改变这些信徒他的儿女们就生活上的难处啊。刚才我们也常说哈，我们也希望上帝让我们在今世能够有供应了啊，这也没错啊。所以上帝其实也应许他也乐意在物质上就是成为我们的丰富。 OK， 所以我们说神除去我们难处医治我们疾病给我们供应呢，这个并不违背信仰。 OK， 违背信仰，如果真的是违背信仰，是在一个没有悔改的成分之下人求祝福，这个就违背信仰。因为那个祝福呢不是上帝的我们说是上帝来，但是是一个咒诅，不是一个福气了。OK， 所以在没有悔改、没有回转之前呢，其实很多所谓的好处跟福气跟方便呢，是会导致人更爱犯罪、更爱堕落，因为你觉得你做对了你就不会改变了。所以长远来说，这个不是祝福这是上帝任凭一个人让他灭亡的一个结果来的。 OK， 所以我们不太强调物质祝福是因为这是普遍社会中一些异教的强调了，所以可能在教会里面也是大家就是故意不讲但其实我希望大家也有一个平衡了就是我们可以讲我们可以讲神的祝福，也可以讲金钱的祝福，我们也可以讲物质的祝福，只是我们要正确的讲不要把它取代了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好像用物质就等化了就是上帝的一切的好处其实它只是一个你可以说表征那个 OK， 它不是如果没有那个属灵的实质，这些物质本身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好像耶稣也说，他说如果你要讲物质那么飞鸟呢他就指万物嘛他说这个野地的花草百合花他其实主耶稣不是不明白这个区别但是他就要问我们说，如果你只是天天讲吃喝穿着用金钱， 他说你怎么就是你怎么解释啊这一些就是植物跟动物呢？如果上帝只是在这个层次上跟我们打交道的话，你的区别在哪里？你跟一棵百合花，其实百合花如果有那么美的装饰，如果只是凭物质来说，它比我们高贵了，因为它只是那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生命啊，而且短暂的生命，它有那么荣华。我们活了七八十年，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当然相对起来了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华丽嘛。所以我们主耶稣说，你如果只是看这一点的话，你就没有看到人的一个特点了，或者说你没有看到上帝对人的爱了。人家就说我们所需用的你的父都知道，你们也听过那段话啊。所以我们说祝福物质寿命健康财富呢，是基于我们很知道人跟万物是不一样的，可以吗？好，我还是有点过敏啊，后面发现啊，我继续啊。好啊，所以这里先知就前面讲这些物质之后呢，他也很快的啊，他不忘记的啊，就提到了这个悔改啊，因为悔改是带来这个神与人丰盛的一个属灵跟物质关系的一个基础了啊。但是人如果要悔改呢上帝没有就是真的给他预备一个赦罪的权，因为悔改是我们的本分啊，因为我做错了我们都应该悔改，但是悔改不一定有果效的。 OK， 我不知道你明白吗？我们常以为赦免，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好像你去买汽水一样只要你把钱投进去，按理来说只要机器不坏了按理来说呢，你按什么汽水或是什么咖啡它都会出来嘛。所以这个赦免是机械的悔改是你主动的。所以今天你手上拿着一个硬币，就看你什么时候肯悔改，但只要你一肯悔改丢进去呢，你都会得到赦免。这个是我们的想法，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想法，不过这是人的想法，从人出发点来看的。但是先知在这里故意做一个区别，他在十二章的时候他提到悔改，提到懊悔的灵，真诚的悔改，连他到了十三章呢他提到赦罪，连他最早给你有一个感觉呢，不是硬币跟汽水的关系。 OK， 我们要知道我们做错事了，我们是一个罪人呢，认罪懊悔，真真诚诚懊悔呢是必须的，而且是应该的，不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在后面你才做而是这个本来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在一个审判官面前呢要承认的，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什么说法官如果你没有让我无罪释放我就不认罪法官说我管你的我就非得定你罪我要你坐牢，但是我还是要你认罪，因为认罪你做错事认罪是应该的嘛。你们明白？所以有时我们以为这个是必然的，就变成很多的信徒就很草率的对待这个求赦免的事情，因为他认为那是机械的嘛。OK， 他只要掌握一个方式呢，他能够真诚的懊悔，他就认为悔改是必然的，不是悔改，这个赦罪是必然的。其实不是的，如果今天你经历这些好处就是你每一天只要你愿意悔改，你都感到心灵上平安，是因为现在上帝还愿意宽容这个年代因为这个是上帝容忍等候罪人回转的年代，所以现在上帝的恩惠是好像泉水一样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得到的。 OK， 今天的人不愿意投靠主耶稣，这个是他们从来都不明白 有这在人类历史里头有那么大的福分，就这段时间，你只要坐时光机回到旧约，你都会明白，旧约的人没有这个福分的。OK， 只有现在我们有这几千年下来啊，有这样大的福分啊，最少两千年了啊。OK 啊，所以不悔改的人、不回转的人，其实罪是很大的。当然，这是最后是好像撒旦一样的骄傲了啊。不过说回来，就是说，原则来说，就是我在说哈，就是懊悔这一环呢、啊，就是你可以做的，是你的本分来的。但是如果上帝收回了一个赦罪的恩惠呢，你还是可以，你还是必须悔改，你还是必须认罪，但是你要承担后果。认了还是要坐牢的，是吧？你会跟法官说，是啊，我承认了，是我杀的，这个人是我杀的啊。好了，无罪释放了啊，反正我认了嘛。法官说，是啊，谢谢啊，认了就坐牢啊，认了就死刑。因为这两件事来的，刑罚跟就是真相的这个追究啊，是两件事。OK， 所以上帝鼓励百姓啊，当时的属神的子民啊，啊，就说我给你们一个真诚懊悔的心，是世界的人没有的。OK， 你们就要期盼啊，那个就是那个和好的关系啊，所以。他紧接下来第一节十三章，他就马上说有一个全员啊，这个全员就对应于圣殿旧约一个洗涤棚啊，洗涤棚是一个很有限，就是水很有限的一个东西啦，就是只是一个盆嘛啊，全员呢就是无穷无尽的啊，特别这里说是耶路撒冷，所以你知道它是指圣殿啊，所以上帝要为一切。啊，属于他的人，开一个赦罪的泉源，你能够想象吗？其实他在应许的不是旧约啊，旧约这个事没有发生啊，他就是在讲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其实每一我们只要怎么样啊，你可以说，啊，怎么样做错事啊，哈，怎么软弱啊，什么？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不杀人不放火，我们也没有太糟糕，其实。我们很多的最神的东西啊，啊是，就是你能够数出来的时候，其实都不是重要的东西来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你看啊，我今天有没有发脾气啊？没有啊，啊不错，最近我好像成圣了哈、啊，照照镜子是不是有光圈？哎，好像有啊，头比较亮。就是我们总是以为我们只有两三件事，啊，我有没有抽烟呢、啊？最近，哦，没有哦，哎，是、啊、感谢主，哦，原来我已经成圣了，啊，我最近有没有做这个做那个？你就以为你跟神的关系就是差那一个一件事两件事是吗？嗯，啊，上帝也是很怜悯我们呢、啊。我们说就两件事，上帝说对了对了，就两件事，其实后面是两千万件事。你知道我们更得罪神的东西呢，根本都不是这些动作，是这些动作呢，是浮在这个海水上的啊，就是好像浮标这样，你远处看呢 啊就两个 ，OK， 你钻下水底，你看一座山啊，多少问题？我们其实的我们的腐败，都不是一两个习惯的问题，它是整个观念、整个体制啊。OK， 我可以说我们的败坏是从呼吸就开始的，没有得说的。只要你的头脑一动，就是坏的东西出来了。没有，就说我说你就是看表面嘛，所以你就所以变成很多时候我们悔改呢很肤浅，但上帝也连续我们啊。啊，有时就让我们慢慢看啊，看到别人对你不好，看到世界人与人的征战，哎，你就开始想到自己，这是很温柔的上帝啊，对吧？他就指着你鼻子，你根本没办法啊。他就说，哦，你不知道你的脸有一画黑线了、啊，来来来，啊，我带你去看每一个人的脸，哦，连带你去， 带你去河边啊，让你看那个水的倒影，你才发现自己，哎，我脸怎么会有这东西？他都不跟你说，不直接跟你说，但是他知道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因为这是男主人最终被神悦纳的啊。问题不是上帝很挑剔啊，是人如果没有看见自己的罪，他就必然不会求这个罪的赦免，连他就没有赦免。Okay? 所以上帝要我们最后都成圣的话，你能够想象吗？他肯定不会让你在今世的时候觉得你很好，因为他骗你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不对？你孩子啊，天天考试都是100满分啊，他都是59、48。49.5 啊，你说哎呦孩子你真本事哦，啊你就及格真厉害，你就一直跟他说啊你不错不错啊，一过50分你就哇给他开香槟庆祝，那么你这个父亲是害他的，他没拿100你都要骂他，因为即使读书那么容易都拿不到100，以后怎么出来啊，怎么面对世界，读死的东西都读不出来，你要面对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根本就是不同一件事啊。那所以如果上帝真的是天天让你活在世界好像天使一般，让你信了主很久，让你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圣徒啊，啊好像有光圈了，其实你应该是很危险的一个状态。正常来说呢，应该是越来越看见自己，就因为你一直往下走，你就转到水底，你就看到哇，原来上面一个浮标，下面是一座山了。你一直往下走，你就看到它牵扯每一个东西啊、哦，原来它跟我的工作有关，原来这个罪也跟我的婚姻有关，跟我的儿女的关系有关，原来跟我的投资有关，什么都有啊。上帝说下去下去不用怕，反正我应许要赦免你，你就下去。所以他会让我们下到很低，就是透过成圣的过程呢、啊，其实往下走不是往上走的啊，他就一直下掉下下，让我们到最后呢，每一点我们都看懂之后，我们跟上帝求赦免，上帝说拿去，我本来就给你的这个全员就是给，只是你每次就要2滴水，我这里有几万升的水，你每次就来2滴，因为你只有一个小杯嘛，你认为好像意大利人喝咖啡这样，杯都够小了，那个杯的还有一半的一半哦，哇！有时候我都还以为意大利人的那个机器坏了。那你们知道，我以前我在北美，我们的咖啡都是可能是500ml 的，就是你一喝咖啡就是一大杯的嘛，好像可乐的杯这样大杯的。那时来出差的来意大利，就跟那个人要一杯咖啡，我说什么？怎么像一？你看那个杯哦，都是白的，都没东西，这下面一团黑黑的东西啊，这叫咖啡？我还差一点说你是机器坏了，不过后来明白了啊，对，原来这是特点啊，意大利神水嘛，所以他们就装给你那个精华咖啡啊。没有啦，我完全明白啊，怎么喝咖啡是这回事啊。那个回到加拿大，我就笑他们的咖啡是洗袜子的水，因为又是没味道啊，颜色又白白的、淡淡的，说哎呀，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好了，不说了，回来，上帝有全缘，你明白吗？我是故意这样子形容，让你知道这个盼望是很大的，就是注意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呢，不可能是。好像让自己觉得啊，已经是很完美了，啊，自己已经是没有很久没做这个事，没有做那个事，你就一定是一个很神圣的啊，神很喜悦的人，差远了，这是相反的。OK， 改变我们一向来认为好像属灵的成圣是好像上楼梯这样啊，就越来越靠近，好像孙悟空升天这样啊，就越来越靠近啊。这个西天呢、啊？不是的，你成圣其实是认罪越来越彻底，所以其实你是往下走的。就是说，你昨天不会比你今天更认识你的罪，这个才叫成圣。 基于什么？基于赦免了。我意思说，如果你越来越明白自己的罪，但是没有赦免的盼望，但的确你那个不叫成圣了，那个刑罚了，就是说好像你越时间越久，你活得越久，你就越黑暗了，因为你就往下走。但是如果上帝有这个全员为我们预备呢，我们其实一直往下走，其实同时候我们的心灵就越来越被洁净了。因为我每次我们认罪，圣经应许我们是吧，上帝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一切哪怕你敢开口都洗，因为它是全员，它没有限量的，但只有现在而已。结束点就是主耶稣基督审判的那一日。那我们可以说越来越靠近了，随便了，就很多人都会看新闻讲这些事。我是不知道啊，我也不想说哪一个时候我没有上帝没有托梦跟我讲啊，我不知道啊，坦白讲我不知道。但是只是我不认为很久啊，我知道时间很紧迫。不单是传福音啊，我的成圣也很重要啊，就是说我要抓紧时，很多人都说抓紧时间传福音，因为世界末日来了嘛，对不对？这个是一件事啊，当然人家信不信是圣灵的工作。哎，自己呢？那些整天讲传福音的人，你自己的成圣做好了吗？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因为他以为他就踏顺风车的啊，他只要带人信主，他身上就多了一个心啊，那以后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将军这样，整个对吧，肩膀啊胸牌都是奖状啊。上帝说这些废铁拿来做什么啊，你就以为你为主做很多东西嘛，没有的。圣徒呢是一件衣袍，这肯定衣袍是没有装饰的，我相信是洁白细麻衣，是不有装饰，根本你问申请了啊，最好的布料呢是什么都没有的，加上什么色料什么都是次等的，因为它要盖掉东西啊。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很完美的布料呢，它是不需要，它是光鲜光滑啊，就是它本身就是美了，对吧？就不用什么谁去搞花样啊，去设计师啊，对吗？所以这个圣经应许我们，这个圣徒穿的是一个洁白的义袍，没有颜色的，也没有 button 的，没有那个服装的设计的。OK，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胸牌，没有什么去显耀自己，是因为我们最后明白了，我们是被赦免的，所以是完全洁净的，这就是最高的状态了，好吗？啊，我不多讲了，我只希望说这个提醒也安慰我们啊，就是提醒就是我们可以懊悔，因为这好像是你的动作，但是你不要迷信你的懊悔必然带来赦罪，虽然现在是这样啊，因为上帝应许我们啊，但是呢，这个赦罪是神的主权。有一天他会收回的，好吗？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能够悔改，能够得到赦免的平安呢，你就更应该迫切的去操练，去常常的去追求这样的一个福分了啊。另外呢也要提醒彼此啦，我们大家都要提醒，就是成圣不是往上走的。 OK，第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不止一两个缺点，我们是只看到一两个缺点，每一个小缺点你去把它拉上来的下面都是，哇，有人说是一匹布啊，我说布还不够啊，这一座山啊，拉出一条怪兽出来你会吓到啊，就是原来这个罪的影响是世世代代的。你明白了你就知道我们怎么可能跟天国有份，如果我们藐视耶稣，如果我们活在这个地球有一天不靠耶稣啊，我们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是神的世界嘛。我们这个大罪人啊，就是我们这只怪物，在街上从东街走到西街没人发现，你说哇这个是什么神迹啊， 这只怪物这么大只，又不是一个小昆虫，那么它是从东边走过去，没有人看到，你明白吗？如果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罪人呢，就是怪物这样的，我们在地球上面活一天，就好像在上帝的眼前啊，一只怪物，就是一只大老鼠，在你从你的家的厨房走到睡房啊，打个招呼再出去，没事啊。你说真的是神迹啊，对吧？我们每一天可以在地上生存，是因为我们在耶稣里面的，不然公义的上帝一定差派他的使者灭掉这么可怕的动物，就是人啊，罪人。我们思维、说话、行事都是顶撞神的。哇，我说世界的人，当然我也说，如果基督徒把耶稣基督放在书这个衣橱里面啊，就是啊，耶稣今天你放假了啊啊，好像工人这样啊啊啊，你今天去给他20块，去看个电影啊，今天不用你服侍我，你小心你下一秒你就消灭了，因为这个是上帝的世界来的，我们不应该存在的，可以吗？啊，好了，不多讲了，我们接下来讲第二节哈，我们。对，我那天讲了开头而已，我们就读一下。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
从
地上
除灭
偶像的
名，
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啊，上次我有就是指出这一点，就是有这个懊悔的心，上帝开恩啊，他愿意赦免。连最后一步就这一步了，就是从今以后我们的生活就要更加的洁净了，更加的敬虔。那这个不是只是一些小问题啊，就一两个坏习惯啊，不抽烟啦 不买彩票啦 我从今以后啊，我就吃饭前要祷告啦什么，不当然这些都应该做啦，但不是只是这一次，这里用一个形容，就是说偶像啊，上次我有提了啊，连他用偶像，连他后面说假先知跟污秽的灵啊 ，OK， 所以我们就应该继续看了，就是说停在赦免那边还没完，连我们被赦免之后，我们又懊悔，如果是真的懊悔，我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生活、家庭的时候呢，上帝说啊。有一个结果必然要发生，就是一切不真实的、虚假的都要除掉。OK， 那对应于什么？是因为我们认识真理嘛？啊，就是上帝是真理，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让真理跟虚假共存呢？啊，那你说什么是虚假？虚假就是我上个礼拜说的，很多虎爸虎妈。很多年轻人的那种对社会的那种向往啊，对人类啊、大同啊、相爱啊、社会互助，那我在说这些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些我们都应该去做啊。但是基于人的罪性，你任何的这种乐观的想法呢，其实都是虚假，因为它不是圣经应许的。OK。你还要我说，我再跟你讲一句，耶稣说我来是叫地上动刀兵，难听了吧？耶稣说啊，父亲要把儿女送到死地，难听了吧？等一下你读后面你就读到的了，不是我先跟你讲，你看这经文是这样讲。那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说呢？因为耶稣基督说嘛，他说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是因为他被罪玷污了。当我的真理来的时候呢，要么他就是完全被人拥护，不然呢他就完全被人拒绝，他没有共存的，没有办法有一个说黑跟白是可以一起存在的，你们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说我没有做什么什么虚假的事，当然如果你家里还有一些什么观音像啊什么，但有的人是装饰品，我也不去管他了啊。你要放两个观音在家里跟你看门也随便你了啊。总之对我来说这些都是物质了，但是 有的人真的是拜的啊，这个是偶像啊。我想基督徒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因为这个连不信的人根本也不会去拜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如果基督徒还在做，太夸张了啊，就太糊涂了。但是圣经常讲的偶像啊，金牛犊啊，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外在的物质啊，它是从罪身产生的啊，从罪人的堕落的罪性产生，连结合了人的文化，就是我们常说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华人的文化传统就是这样，里面就有一堆的偶像的，因为文化没有进化的功能的，它你不能说哦，因为它是文化是高尚的，因为它是文化五千年文化，你就说它是臭，就是坏足了五千年的东西，因为它一开始罪就好像病毒这样的，它需要在人里面的，我不是说撒旦啊，我说是罪啊 ，OK， 它好像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冠状病毒啊，它要在人的里面，所以罪能够一直活下去呢，就是它寄生在文化的里面，但是它为了保存，所以罪呢就会给自己很多的装饰，不然很快给人家扔出去了，对不对？所以罪呢就很快把自己转成是艺术，所以读艺术的人要小心啊，很多都是自我的东西来的啊。当然我也不是，我们当中有姐妹是读艺术的，我也不是说什么意大利一大堆人读艺术了啊，但是我完全明白，因为我也接触一些了啊，如果你不自我，你根本搞不到艺术啊，因为艺术就是搞自我的特点，是吧？衣服剪两个洞，因为整条街没有人这样穿的，连人家说为什么你衣服破一个洞，这叫艺术，你懂不懂啊 ？OK， 那如果你没有想要特处一个跟别人不同的东西呢，你其实已经很难在这个地球上了。我说已经很难有一个艺术的地位了。但是你回头想，为什么艺术是这种事呢？上帝造世界的时候也是充满艺术嘛，对不对？你看自然界，山是山，水是水，你也不会看到一个山两个洞在那里，你说山啊为什么你两个洞，你说山说我是搞艺术的，不是啊，上帝造山就是山啊，只是山有它的美嘛，而且是自然的 OK， 这个才是艺术啊，你明白吗？最进去了，然后他就扭转，他今天让那些服装设计的人啊，都要古里古怪，服装要像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啊，椅子坐的不像椅子，像桌子，桌子坐的像桌子，不像椅子。为什么要这样子？艺术啊 ，OK， 有穿衣好像没穿衣这样，有艺术，这个叫什么艺术？但是接受了，已经接受了。我想，就特别生活在意大利的信徒，对不对？你们可能根本都没办法躲，你左边右边的邻居和同学都是这种文化气息的啊，只要挂上了美术艺术，这叫美呢，其实好像就没有道德的问题了啊。那你想里头是什么？是罪。OK， 那国内我中国当然是比较保守的时候，但慢慢也这样啊，上海啊也是很像意大利的，这些年轻人的穿着啊，生活习惯。那国内老一代的人还活着，还没去世啦，所以很多观念是还没有改。但是我们东方人吃过很长的苦啊，所以国内弟兄姐妹你们要注意啊，有一个很明显的偶像呢，是在文化里面的，就是钱啊。OK， 人家说我们华人爱钱。虽然不公道这样的，因为全部的人都爱钱，但是其实反映了相当的事实啊。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人若不为己，为天诛地灭，所以人呢很需要保护自己。连我们的文化里头有一个观念，就是呢我们要拥有金钱啊。但其实这个好像没有人谴责的 ，OK， 大家都觉得。 很可以啊，就是这是应该的，你能够多赚就赚得多一点啊，这是一个机会，赚得多的就是聪明，就是成功，对不对？所以就促成了很多小孩小小就被送去读这个读那个，就怕输嘛，对吗？我还记得上次，你们记得康豪，康豪是你记得一家他们来过我们教会的吗？他现在在北京。哎，他你们看到他女儿啊？那时可能我忘了，可能是4岁3岁吧啊。他妈妈就教他微积分了，你可能笑出来，因为我说为什么那么小，那加减乘除可能都不懂，因为他说怕输啊，怕输给别人，而且呢，他那么小，他的母亲逼他爸爸教他跟他讲英文，逼他妈妈跟他讲法语。我说连中文都可能不行啊，这个还要讲什么英文法语呢？又来问了，为什么？怕长大没有竞争力啊。那你可能周边都是这种人啊，连最后你觉得好像这是必然的，但是你想下来，你说哎什么东西啊，知道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不是只是残害小孩那么简单的。我说你做一个人啊 ，What's wrong？ 你什么经错了？你想一下。你怕什么？全世界最富有的盖茨啊，这些人一生就只懂英文，我可能相当肯定他不会中文，肯定我看法语他也不懂，可能讲两句可以了，有什么关系啊？对吧？只懂一种语言就会饿死你们也不见得，但就是很奇怪，就是很奇怪啊！我们华人一出国，只要离开自己的本土，在海外就一定要买资产，所以你看很多的信徒来到海外，特别是北美了啊，他们第一个目标根本都不是信仰，就是买房。OK， 两夫妇两人拼命用30年把一个房子赚下来，他们才安定。OK， 连你回头想，你又不是打仗啊，你干嘛？你就算没买房，你也可以住房呢，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拥有一样东西？因为我们怕嘛，又来了。那我不再举太多例子啊，我想我在讲啊，可能有人要丢我臭鸡蛋啊，就总之太多了，不是不信的，不信的家庭我说免谈了 ，OK， 信徒啊 ，OK， 所以偶像 ，OK， 从你的呼吸里面开始的，要小心，而且呢，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好像刚才前面说啊，我们是。被上帝光照之后啊，我们往下走，看到自己的罪性之后呢，其实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除去偶像，灭绝虚假。不然你口称耶和华是啊全能的主，耶和华是啊以勒啊，耶和华是供应的神，这就是假冒为善，因为你的。手头抓着一笔钞票，你的口袋有用20年的财产，我不是叫你扔掉啊，我是说你手中抓着的还是其他的东西，你让一个就物质就是产业啊，成为了依靠跟耶和华做并行，这就是偶像。我没有叫你把钱都丢掉，表示你爱主依靠主，圣经没有这样教你。OK， 财富是神给的，你但是为什么要把它提升上来成为你的依靠呢？你不相信上帝可以拿掉它吗？当然可以了，我们也都知道啊。所以说回来就是，其实这个读起来啊，可能很表面就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好像是在讲那些拜拜的人啊，他们啊信主了，他们就要走。我家没偶像，我家没偶像。你再讲多一下，你再想一下，有的。如果你就算想没有呢，看看你的孩子，看看你的物质的装饰，看看你手机里面的东西，你就知道你有偶像了。如果你手机里面很多自拍，那肯定是偶像。就是自己，你爱慕自己的美丽啊， 等你你的偶像啊。如果你的家有很多的装饰是多余的，你要小心，你做什么要这些东西呢？啊，可能是炫耀啊，可能各样。OK， 你说没有啊？好，看你的孩子，因为孩子是直接父母的反应的。OK， 他是好像一面镜子这样，所以你看他咯，啊，你看他的习惯，你看他对事情的那种追求。OK， 如果你是一个很爱主的人呢？当然我说你孩子不是很大那种啊，还是小小的，就是给你管的那种啊。啊，如果你孩子在敬拜的时候啊，就在祷告的时候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啊，或者完全不理会啊，完全吵闹啊，不管啊，牧师讲的他也在讲那种啊，你只能够说学谁啊啊。他说啊，不关我事啊，他学邻居啊。我说难道那你孩子跟邻居长大的吗？我学奶奶啊，讲谁叫你给奶奶带，学你的。 OK， 孩子进不进钱完全是父母那里来的，而且不是父母在教会的样子，是父母在家里的样子，所以肯定有偶像的啊。好了，不多讲了啊啊，都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啊。所以上帝既然是完全的真实，完全的就是不单是真啊，完全的丰富，反过来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就要完全空出来，没有位置，因为他是完全的，稍微没有空完上帝都进不来的，因为他太大了，他是全部啊。你要不要信这个神？还是你就去信那些就半桶水的神就可以了。 OK 啊，那黄大仙只管孩子出国的啊，啊马祖只管去捕鱼出海的啊，啊你就信那些，因为那些只是要一个货场吧，他不会占据你的生命的。 OK， 你要信上帝吗？全部，不单是你，你的家，你的孩子，你的一切，你的一切生命，包括呼吸、思想，一切上帝都要充满。你说我想过嘛？好像没想过，我以为信这个神呢只是安慰自己，所以我说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在信上帝，他只是信一个名字，因为上帝没有进来，但上帝在 OK， 但是他没有让神属于自己，因为他也不属于上帝，可以吗？里头有太多世界的东西，常常装饰成为文化背景习惯。你今天把这个箱子打开，你会发现里面不是文化那么简单，更不是什么性格脾气，是罪来的，是对来的。好啊，好，说回来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上帝说他要在那日啊，那日其实就是我们说不是当时哈，是直到那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了，他要赐下圣灵，圣灵会让人为罪为义啊，为审判呢自己责备自己啊，圣灵要重生人啊，把上帝的律法放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圣灵要让我们的罪啊，就是耶稣的这个身体联合啊，以致我们的罪归算到他身上去。那这一些呢，最终实现了，就是我们的年代。所以我在说何等福气的，这里讲那么多人家等那么久的东西啊，今天这个年代都实现了。OK， 所以上帝复兴我们的灵性，复兴他的教会的时候，他说偶像要出去。不再纪念，不再纪念是说连提都不提，就表示说不知道的意思啊。你跟你孩子说清华北大啊，你孩子说什么餐馆好吃吗？啊，这个不错了啊。当然我不是描述中国的名校啊，一样啊，哈佛啊，牛津啊，你说什么牛排啊，哈佛啊是什么衣服啊，总之我们太推崇这些东西了。OK， 你如果真的去读，也不要因为这个名去读，好不好？啊，就是你真的被接受了，你也就当着是平常的大学去读，不要总觉得自己好像去了之后就身价百倍，总之很可怜呐。啊，我认识的名校的孩子还不少啊。来我们团契的，我在北美那时候，我自己不是名校了，肯定啊。但是我都找到一个共同处，就是他们的气质里面呢，就从今以后摆不掉这个名字啊。他们一生无论活到几岁，总是要挂着我清华，我北大，总是要挂那个。说好心，你那个是本科，你讲那么久，你才几岁人呢？啊，总是他认为只要他经过那间学校出来，他的一生就跟别人不同。难道这是圣经说的吗？你从来没有这样说，人说的，这是偶像来的。所以他就让你一直不能够，就是你一直隐藏在一个名牌的学校下，就是后面啊，原来后面盖着的不是清华，不是北大，是骄傲，是一个很致命的骄傲。但你给他包装上了，这是我的学校，这只不过是我的学校。其实不是的，我从你提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你为这个事情而不谦卑，不单对神，也对人不谦卑。那我想可能你明白我讲什么了啊。这只是一个，有的人是公司啊，自己觉得进了什么 Intel 啊什么，说傻的这些人，那总以为自己就进去就以为自己是什么高，你们每个人都一样的，什么高不高了，没有人管你了啊，都是算啊，我不再讲了，这太多这种事情啊，所以基督徒要理解，特别是父母啊，我们做父母，上帝给我们一个首要的一个职分就是挡。啊，为孩子挡掉这些东西。他们如果在地球啊，在同学面前因为不这样而缺乏的，你给他补上，你用爱给他补上，你孩子不会缺的。OK， 但是你要为他挡掉，不要开放啊，去看看吧，啊，去学吧，啊，人家有你也有啊，千万不要。OK， 好了，所以我们要停止，如果真的是就是被神复兴啊，停止这一切欺骗跟虚无的事啊，使到上帝纯正的敬拜能够显露出来啊，使到我们每次唱诗啊，一首很简单的诗歌，是吗？耶稣好像迦南的最爱啊，开玩笑，我每次捉弄他，因为他唱很多次嘛啊，那是耶稣是我一切，是吗？多少人唱这首诗的时候是从心里唱吗？一切吗？真的啊？你说是部分的一切啊？就是吧？所以敬拜不能够纯正，是因为还有偶像，没有把荣耀完全归给一个对象。OK， 所以我们盼望这个日子能够完全实现了啊！今天在地上还没有啊，是因为神还在磨练他的教会啊，也还在呼召人进到他的教会当中，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我们是尽量，但是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啊，因为不断有新的人进来，他们就带着文化里头的一些偶像进来，连我们信徒彼此要劝诫啊，彼此要提醒啊，就是等候啊，当然不在地上啊，我们是等候耶稣基督回来的那一天啊，就让虚无啊完全消灭了啊，没有人提到偶像的名字，而且甚至提的都觉得反感，这是什么东西啊？难道有上帝还不够吗？难道有上帝了还要需要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吗？啊，那个是天国的日子了，好吗？那我再讲多，我希望把这节讲完了，不然都讲了三次了啊。那他第二个就是假先知跟污秽的灵啊，那其实假先知污秽的灵呢，其实指同一件事情来的啊，它不是指邪灵啊，有时翻译会让你觉得好像这里在讲两样东西哈，啊，就好像说假先知连第二个是在讲到这个魔鬼哈，啊其实 不难发现啊，甚至有很多的经文呢啊，会把无为的灵呢就是指人啊，不是灵啊，还是指人，它指到那个就是异端啊，指到那些讲错误信仰的人啊，他用这个代名词的 OK。 所以他就说，如果我们不再敬拜偶像，那假先知就没工作了，对吧？没市场了啊，什么搞什么特会啊，什么没人去了，因为大家没有这个偶像啊，没有什么要追求什么这个那个的，没人去了，所以他就说不再有人做假先知了，或是宣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啊，或是在鼓吹一些可以怎么样为自己遮盖罪的东西 ，OK。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看见百花齐放就是到处都有这些不合真理的事情出来呢，那就很明显是因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的偶像，所以这些假先知、这些异端还很兴盛啊 ，OK。不是他们，我说这些假的教师不是他们来制造假信仰给我们的 OK， 是我们的需求才产生这种人的。你要明白啊，因为圣经其实一直都让我们看见，有一句名言就说人的心是一个偶像的工厂，你们听过啊，是吧？人的心是偶像，其实这句话呢，它是在刻画一个事实，就是说其实大家都上一个庙堂，大家在庙堂里面都在看一个佛像，但是其实呢，每个人都心里面自己拜自己的佛，因为人是偶像的工厂。像你说那个佛像、那个庙堂有什么目的呢？其实这个佛像，我不是针对道教或者佛教啦，我就举一个例子啦 ，OK， 那。这个佛像啊，这个庙堂有什么目的呢？这个法师有什么目的呢？其实他们的目的、他们的功能呢是这样的，他们是否认真神 ，OK， 连开放可能就可以了。其实印度庙也是一样的，你如果有机会去啊，那小心啊，印度教的神庙，女人不可以进去的，但女人可以走到一边，男人有自己的地方。总之你们不要随便乱闯，人家会打你的。总之 anyway， 如果你进过、你看过的话，你会知道印度庙里头呢其实也是很多神像 OK， 也好像是很虔诚，哇，这个那个规矩一大堆，那其实它再怎么复杂啊，它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呢它告诉你说没有真神，它跟你说相对，而且呢它开放无真神，完全开放，其实最后就是自己想，自己拜。所以菩萨不需要告诉你任何东西的，佛经没有人听读得懂的，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看那些法师我不是去听啊，那有时就看他们表达一些东西，有时候兴趣看一下，哇，我就睡着了，说是什么一个简单东西讲了半天啊，你知道吗？这个那个那个那个，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总之可能我特别笨，不知道，总之我就觉得总之他最后就是告诉你没有绝对的东西，就是这样 OK。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一个绝对，因为他不是真信仰，所以他只做到一个工作，就是拆毁人对真信仰的追求，那就让人自己发挥信仰。所以到最后拜佛的、拜印度的大象、印度的眼镜蛇一样的，因为里头都是人自己可以制造的，因为人可以，人有这个功能的 OK。 所以有假先知、假教师在外面走来走去呢，是因为人有许多自己的偶像，他没有产生一个信仰给你，他只要不是绝对的真理呢，他就没有办法，你可以说，你说哦，异端是很严格的，不可能的，因为他不是真理，他没有办法很严格的， 你知道回教够严格了，够多规则了，对不对啊？要一天要祷告几次啊？什么你们都知道啊？没办法的，管不到的，你懂吗？你今天不信我，你去米兰的市区，你看酒吧坐的是谁啊？或是开酒吧的是谁？你可能会看，你说哎，这些穆斯林不是不可以喝酒吗？啊？哎，总之，你怎么管？没办法的，因为它不是真理。为什么真的能够管得着人的这个罪性的工厂啊？是圣灵。所以基督教如果能够化义的相信一件事，这是神迹来的，你知道吗？它不是因为我们基督教很严格啊，我们很会搞这个行政啊，你没有人做到，人的内心是管不到的，那个工厂是自己 produce 的， make in something， 不是 China make by myself 啊，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出产新东西的，哎，所以我又说回来，就是我们常以为异端是在外面，假教师教，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人呢、除掉，我们就没事了，我们的安全了，不是，他们只是服侍了我们里头的偶像。所以你要除掉你的偶像，你没偶像的时候也没有异端了，也没有所谓假先知，根本没市场，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做，没人可以服侍了，可以吗？啊，所以说来说去其实还是人的本性啊，所以人喜欢自己骗自己啊，也就导致了许多大胆的人就擅自来做教师，因为有市场嘛，他们就讲人喜欢听的话，他们就把信仰相对了 ，OK， 你就开始开放你内心的限制，你其实最后这叫五花八门啊，就是大家可以自由发挥的去信上帝了 ，OK。就把黑暗光明啊全部混在一起啊，那当然这是悲哀的情况啊，但是我主要是告诉大家，问题不在外面了、问题在我们内心，一个堕落的本性，再加上呢文化越久的人类呢，这个罪就藏得越深，这罪性啊就跟你的文化绑得越紧，藏得越深，就越来越难拉出来，好吧啊。好了，所以上帝也要我们呢、就是除掉内心啊、也除掉这些就是错误的教导啊。连最后一章我讲完我就停了啊。连他说不再有刚才前面说所谓，我直接交代一下什么叫无畏的灵啊。无畏的灵呢其实是指到不敬虔的教师的意思啊。圣经啊、特别你们之前弟兄姐妹都查过了啊，就是约翰一书啊，他有这样的一段话，我先读给你们听啊。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他说：“弟兄，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那很奇妙，这段经文几乎是一致公认是赶鬼的经文，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好像都一样，我到哪里去哈、啊？然后我自己从小读的时候我也认为是赶鬼的经文，然后我在台上听的，无论我去哪里啊，都认为是赶鬼的经文。我想可能你们也是，就听过有人说啊，这个被鬼附的人呢、你就问他，你认耶稣是人吗？啊，那个被鬼附说啊、不认不认啊，来说啊、这个是鬼啊，奉耶稣，就赶他赶。那他说啊、认耶稣啊、这个没有问题，这是精神病啊，送他进医院这样。那、我们觉得好像圣经教我们赶鬼啊，就是看到被鬼附身的人，我们就问他这个。什么？好了啊 ，OK， 抱歉啊，都错了，很错的是为什么？你读一下，有赶鬼吗？有讲到鬼符吗？你是读到灵那个字啊啊，就是污秽的灵是吧？因为我们很快就把它解释成为赶鬼。其实我想问啊，如果真的你遇到邪灵 ，OK， 你问邪灵他怎么回答你，你也听不见，他是灵啊。所以我们其实已经把整个经文呢套在一个有被鬼附的情，这其实遗憾在那里，从上到下都没有讲被鬼附啊，他只是讲假教师。难道我们有可能请一个被鬼附的人在台上讲道啊？那你还问他是约翰是在指说，哦，你们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被鬼附的在台上讲到，所以你们在台下要问他说，牧师你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吗？那牧师说我不认啊，我们就要奉神的名赶这个鬼。是他是在讲的，他从来没讲这个。为什么我们都会把那个被鬼附的事套在这个经文呢？你读上下文只是讲一个，而且在上啊，四章上面就是三章尾跟四章后面他都没有讲邪灵啊，上下文全部都是在讲假教师，人来的，是讲人。这就是我们中文的问题啊。我们看到灵呢，我们就用佛教或是道教的方法来明白。其实在希伯来文的灵呢，很多时候是可以是指到人的，就是人的心灵，就是人来的。 OK， 所以他，我简单来说了啊，所以圣经其实不是叫我们赶鬼，他只是说那些就是异端邪说啊，假教师，他呢拆毁你内心的对神的敬虔啊，拆毁啊你对上帝的这个纯洁啊，因为呢他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而来的，他简单就是这样说啊，所以不是赶鬼的啊。我再说，如果你真的去问一个被鬼附的人说你认耶稣是不是从神而来，我跟你肯定他一定说认的，因为已经太多圣经是这样讲，每一个被鬼附的人看到主耶稣来的时候都说上帝的儿子，他哪里不认，他当众都认了，为什么这边你问他就不认呢？难道他会有什么杀手扣给你抓得住吗？不可能啊，好吗？他如果跟你玩了，他就说哎呦我不认哦，那你就赶他了，假假又出来又进去又出来，所以有很多人赶鬼赶得很累，就这样，因为那个鬼就好像猫跟老鼠在那边玩游戏嘛，因为撒旦不是这样赶的。 OK， 当然我下次经文会讲啊，这不是这段啊，就是福音书会有讲，那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赶鬼的，而且我们的职根本不是我们的工作来的，赶鬼 OK 是上帝的工作来的，所以跟那个人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好吗？好，说回来，所以这里主要是在说当复兴临到的时候啊，还是前面说的啊，就是圣灵把神的真理就是彰显出来，人的偶像处境的时候就不再啊有这些所谓啊假教师假先知啊假的教导存在啊，这是一个何等啊完美的一个景况啊！意思说，人的心已经没有了偶像啊。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到外面去啊。OK， 如果真的完全不再有这些错误的信仰在搅扰教会呢，其实也就证明了我们信徒内心里头已经把自己献给上帝了。所以没有偶像，所以就没有假教师，好啊，好，所以今天还是有人拿着这个名字了啊，说自己是神的仆人啊，冒充这个名，所以这里说他们是无畏的灵，是人来的啊，但是我们盼望哈、啊，上帝有一天他真正的复兴临到啊，这些败坏信仰的就会被除去了。好了，我停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肯定就是讲太多啊，好了，我就停在这里，我看一下啊，下一节是吧，下一节更难读啊，那你们下礼拜早上先喝一杯咖啡啊，吃两粒鸡蛋啊，再来听这个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啊，他对一个真的是除尽偶像后的人，他的一种就是属神不属世界的那种很清晰很坚决的啊一种心态会产生的啊，模棱两可啊，这样也可以，那也可以，试试看，这些都是有偶像的现象来的。OK， 很简单的真理是很简单的，很直白的啊， 好吗？好，我们不讲了，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完成这第二节的经文也求你继续的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心随着我们信主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常都以为我们只是在一些小事上或是一两件事上得罪了你我们呢就没有很认真的是被你说光照来审查自己。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其实我们那所谓的几件事是我们多年埋藏自己的罪而不能够再藏的那几样的表面的事情其实它牵扯了我们整个生命整个罪身甚至整个家庭整个文化里头都被亚当的悖逆所牵引。主我们求你给我们有这个信心也求你继续的忍耐我们的软弱你慢慢的也逐渐的引导我们看见我们的偶像也给我们有决心愿意除去不是因为你要刑罚我们而是因为你要满足我们你要成为我们一切的主你也要充满我们的一切主啊你也继续的帮助弟兄姐妹不但常常这样子对待自己的灵性的成长这个成圣的追求也给我们对自己身边的人也有这种的察觉跟敏锐虽然我们不能够代替我们的家人孩子来成圣但主啊你给我们有智慧的去保护他们免受这些错误的影响不是把他们关在家中而是帮助他们看见这个人本性制造偶像的可怕也常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以致他们可以看见这个虚假跟真实的一个对立让他们有这个恩典愿意投靠主耶稣来除去他们个别自己心中所产生的这些不讨生喜悦的虚假以致他们可以得到你更大的充满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预备我们的心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